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的神学补给站，我们要继续听陈继让牧师的研经培灵，从自己到彼此。陈牧师以诗篇133篇和我们分享这个主题。诗篇133篇是上行之诗的倒数第二篇，诗人借着在圣山回望人间的你和我，来自不同地方的朝圣者在敬拜中成为一个群体。诗人赞叹弟兄和睦同居的至善至美，可惜的是人间的和睦关系受到了罪的破坏。以下我们一块来听陈牧师的分享。
从敬畏到敬虔，从自己到彼此，从善行到福音，陈继让牧师研经培灵会。
神对亚当夏娃说，你们不可以吃那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问题是，吃了他们好像没有马上死，在他们的灵魂里面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他们产生了一种惧怕的情绪，他们产生了一种惧怕的情绪，所以听到神的脚步声，他们就把自己隐藏了起来。你看到神跟人的关系被破坏掉了。接下来当神追究的时候，亚当毫不留情的，之前看见夏娃的第一眼说，哎呀，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但是当神追究的时候，他说，你为我造的那个女人，我们最能够领略那句话的语气、语态跟语调。你会发现人跟人的关系被破坏掉了。接下来就是大地因为人受到咒诅，所以从此以后人跟万物的关系也被破坏掉了。如果罪在带来真正肉体灵魂的死亡之前，它所产生的第一个效应就是关系被破坏。那么我们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在我们进入到永恒之前，进入完全的进入到上帝国之前，在我们生命永生产生的第一个效应，就是关系被医治，关系被复原，关系被重整。这就是我们应该对救恩的一个了解。救恩如果真实临到你跟我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借着敬拜恢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恢复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借着敬拜当中的团契，我们恢复这一些的关系。弟兄姐妹们，也许你不擅长，也许你并不享受这一切，但这却是你不可以忽略掉得救的一个神圣的领域。因为群体的关系就是生活的界面。我们必须要了解，个人或许是生活的事实，但是群体才是人生的真相。当介绍我的名字是陈继让的时候，我的姓氏本身就提供了一个资讯，我是属于一个家庭，我是属于一个家族的，我不是一个宇宙中孤立的一个事件。当我手中戴着这一个戒指的时候，就知道我在一段非常重要的婚姻的关系里面。当介绍我是沙鹿圣教会的主任牧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跟一个群体，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深厚。我1990年从华神毕业， 我就到台中的沙鹿牧会，到今年七月进入到第35年。如果没有任何的意外，我一直到70岁非得退休不可，我将会在沙鹿圣教会侍奉42年。他们是我人生的真相，就算不是全部，却是一大部分。当介绍我的资料谈到我是台湾圣教会的总会长的时候，他表明了我跟整个台湾各地区96个地方堂会我是有关系的，介绍我是华神跟正道的老师，同时就显明了我跟一群学生是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请记得教会里面有一种非常奇怪不正常的现象，那一些越属灵的人越难相处。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多人越属灵他越没有表情？我师母对这一次台北研经培灵会最不满意的一件事情，就是4个讲员的照片只有我没有笑容。他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一张呢？你为什么要这一张呢？他对这一张照片一直耿耿于怀。各位，教会里面有这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怎么越属灵的人他越不好相处呢？他怎么会越不好相处呢？我们需要的不是离群所居，我们乃是要把自己跟别人的关系去中心化。我们透过敬拜重新建构一种我跟你之间我们的关系的那一个重力场，从自己走向彼此，是敬拜最真实的效果跟见证。所以各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信息里面所看到的和睦同居，它为什么是神拿出来大肆宣扬的一个作品？因为这是救恩一个非常重要的表征。这一些年来，我开始喜欢用一种方式来祷告。我主要的侍奉就是在教会里面做教导宣讲信息，所以我会向主祷告说，求你帮助我，我要以认真预备并竭力的传讲圣经来敬拜你。我是一个教会的牧者，所以我向主祷告说，我要用良善牧养你的羊群来敬拜你。我是我们教会当中弟兄里面的一个，所以我会向主祷告说，我要以吃喝团契的喜乐来敬拜你。弟兄姊妹们，他们遇到重大的伤痛或有亲人过世的时候，我会向主祷告，主要帮助我，让我能够用陪伴亲人离世的伤心者来敬拜你。我是台湾圣教会的总会长，我向主祷告说，我要以忠心跟见识的服侍来敬拜你。我是神学院的老师，我向主祷告说，我要用认真的教学来敬拜你。我是一个丈夫，我向主祷告说，我要用我爱我的妻子来敬拜你。我是2个女儿的父亲，我向主祷告说，我要用成全孩子的智慧来敬拜你。我有很多的好朋友，我向主祷告说，我要以真诚和谦逊与人交往来敬拜你。我越来越看重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敬拜神，透过对上帝的敬拜，我们在敬拜当中彼此团契。马可福音9章50节回答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每一次谈到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和盐的时候，我们总是有很多的想象，我们总是有很多的推论，但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盐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能够发挥出使人彼此和睦的影响力。这才是关于盐这一个角色，盐的这一份的功能在圣经当中最重要的解释。我们如果是世界上的盐，我们要在这一个世界发挥使人和睦的影响力。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14节这一段经文当中，用一个平行的语法 把追求圣洁跟追求与人和睦是并列的，是把他追求圣洁跟追求与人和睦是并列的。不单单不圣洁不能见主，我们若与人不和睦，我们也不能见主。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十一节的经文这样子告诉我们，因为经上记着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就是我们从诗的第一段我们所学到的信息。接下来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思想这一个信息，弟兄和睦同居，让诗人内心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喜悦，有一种非常澎湃的一种情感。他称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是一个至善至美的一个情况。我们再一次读诗篇133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弟兄和睦同居是一个值得人们专注去观看的事情，因为它带来一种美跟善的一种情感领受。诗人接下来用两个比喻来谈到这一个至善至美。何等的善与美，善这一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当中是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神说光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明暗分开。在神说话之前，地原本是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的，但神说要有光，当光进来的时候就有了颜色，事物就有了线条，就有了明暗，有了深浅，所有的东西就显出它独特的样态出来。这个好的，它就是善这一个字，这个字跟尊贵是同一个字，它有一种尊贵的愉悦的意思。接下来说何等的美，何等的美，美这一个字曾经在诗篇经诗当中出现过，最后一句话，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它所表达的是一种蒙福的满足，是一种蒙福的满足。诗人用两个图像来描述这种愉悦，来描述这种满足。他说像什么？他说像浇在亚伦头上的油，那一个膏油，又像黑门山的甘露降在地上。各位，在这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词，就是何等的善，这一个善跟浇在亚伦头上那一个贵重的膏油的那一个贵重，它是同一个字，它是善的，它是贵重的，它把这两个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更特别的是，各位，这是一个在锡安山在圣殿里面敬拜的一个场景。在这一个之前，所有的朝圣客他们经过了长途的跋涉，他们上行，他们也在圣殿当中目送着祭司登阶进入到圣所。你会发现从他们自己离开家开始往锡安山所献的祭，火与烟开始往上飘，祭司开始进入到神的圣所，都有一路在升高的这样一个趋势。但是接下来这个美善所讲的是什么？他刻意用了三个同样的语词，降下降临这一个语词来描述，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三个字也是同样的一个字。我的希伯来文没有学得很好，有 rod 这一个字就是浇在 亚伦的头上，流到他的胡子，流到衣襟，又降在锡安山的甘霖，降在锡安山的甘霖。各位，这连续三个降下，让整个诗的场景开始有一种切换的效果，从圣殿的敬拜切换到生活的现场，从诗人眼中的至善至美切换到朝圣者生命的苦乐。在这一个切换当中产生的这一首诗非常重要的即视感，一方面它是上升的，但敬拜结束之后是下降的，是下降的。我们再用一张图表来看这首诗它彼此的关系。在锡安的敬拜造就了一个和睦同居的景象，这一个和睦同居的景象是何等的美跟善。但是从锡安的敬拜他们总是要回去，不管与主同在的山上何等的美，他们还是要回到俗世红尘当中，所以他们要离开圣殿。但是借着祝福那一个降下到他们的生活现场，生活现场当中他们持续的这种以神为中心以敬拜为中心的群体关系的时候，就要成为他们生命的福乐。敬拜里面的至善至美就如同膏油，如同甘霖淋到朝圣者他们生活的现场，成为他们生活中永远的福乐。向上帝的敬拜让朝圣者的生命植入了和睦同居的元素，他们带着和睦同居的元素进入到生活的现场当中，诗人眼中的至善至美就成为他们生活现场上主所赐给他们生命的福乐。所以各位，这就是我们在这首诗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第二个重要的教导。我们要学会，我们敬拜神的人，我们在主里面团契的人，我们要学会在群体的关系中享受福乐的人生。我一直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我在这一个新的运动之前，我一直都要不是跟弟兄们去爬山就是骑脚踏车。但是自从全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离我们家直线距离不到5公里，整个台中港地区的空气糟得不得了，我常会说骑一个小时的脚踏车会少活2天。我们整个海线地区的人，大概大部分的人10之89，如果做低剂量的肺部的断层扫描的话，我们都有肺结节的问题。我跟我师母都有肺结节的问题，我们要每一年追踪。所以原本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的人，我喜欢非常喜欢骑脚踏车，我每一次骑脚踏车出去就30公里、40公里、50公里。但是后来因为空气不好，我就不骑脚踏车了。2年前我开始超慢跑，知道吗？老人家的超慢跑。我开始超慢跑，超慢跑一般的速度步频是1分钟180下，我跑200下。但超慢跑原地跑很无聊，所以我就开始学追剧，我就开始追剧，我就超慢跑的时候就看一集剧，就追剧，一边跑就不会无聊。在一个偶然当中，我看到有一个影片蛮有趣的，然后我就去找，就找到这一个影片。这个影片是大陆的剧，叫做《婚姻的两种猜想》，婚姻的两种猜想。这一个片子大致上它的情节是谈到这一对的男女，他们两个人在北京当地的说法叫做白骨精，就是白领骨干精英，他叫白骨精、哦、白骨、这个白领骨干精英，他们都是高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强的做事情的能力，他们也都很有高收入。这两个人在一个同一个场合，但是分别两队的相亲的里面，他们都吃了败仗，因为两个人都太强了。只是在那个不太愉快的相亲的过程当中，他们偶尔听到对方的一些的说法，说话。 所以当他们失败的这一个相亲的对象离开之后，他们两个人就互相望了一下，然后交出他们的履历表给彼此看一下，不然我们就撮合一下吧。就他们两个人竟然真的就相亲成功了，他们也谈恋爱，他们也结婚，他们也生了小孩子。但是毕竟两个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人，两个人都受到非常高等的教育，两个人都相当有主见，因此在婚姻当中他们的摩擦就会变得非常的激烈，他们的婚姻就非常的脆弱，到最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以离婚收场。你看这一出剧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深的感觉，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其实婚姻是一个远远大过恋爱的课题，恋爱需要的只是约会而已，但是婚姻却是要两个不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因此两个要生活在一起的人，如果都各自以自己为中心，没有学会放下自己，不管他们的相爱是多么的传奇，不管他们的相恋是多么的真实，不管那一场婚礼是多么的闪亮，他们的婚姻注定是一场灾难，是一场人生平地而起的风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透过敬拜来重建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要学会在人跟自己的关系当中，我们享受生命的福乐。有一句话这么说，单身的人都想找一个伴来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对不对？后来找到之后才发现，人生大部分的风雨都是另一半带来的。所以各位，这是一个我们生命当中非常真实的一个现场。如果我们在任何的关系当中，如果没有以敬拜、以神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的话，那么跟谁在一起都是一场平地而起的风暴。敬拜不应该只是一种宗教行为，它不应该只是一种抽象的心智活动，它关乎到人生哲学三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做什么。感谢神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能够认识这一位造我们爱我们的神。感谢神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有智慧聪明，能够明白圣经的启示。所以透过圣经，我们这样子回答这三个问题：我是尊贵的受造，我受造活在人群的当中，而这一切为的是要荣耀神、敬拜神。就像以赛亚书第43:7所讲的一样，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21，这百姓是我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虽然这一个创造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创造已经不一样的，但是这一个是讲神在救恩当中的新的创造，是为了要荣耀他的名，是为了要述说他的美德。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过，你最能荣耀上帝的方式，不是你在这世界上的成功，不是你的能力跟成就，而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教会的团契生活里面，在社会上怎么与人互动，是你用敬拜上主最重要的祭坛。我再说一次，在教会中的团契，在社会上人际的关系，你的职场上，它都应该成为你敬拜上帝最重要的祭坛。当你在那一些的场域敬拜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生命的福乐要临到那一个生活的现场。群体的关系是人性最真实的试金石。所以像腓立比书第1:20，保罗所讲的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无论是生死，用整个的我来荣耀上帝。从生到死，包括生与死之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能够荣耀神的场域。 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好让我们是有预备的，能够回应这一个世界对我们任何一种提问。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你如果得到了诺贝尔奖，你是台湾之子；你如果拿到奥运的金牌，你是台湾之光。但如果你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你是上帝的儿女。就如同我一开始所讲的一样，朝圣，朝圣是什么？就是走向够遥远的地方，让你的世界追不上你，在那个地方和久违的自己重逢。我们透过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诗，诗篇133篇，我们一起学习领受这一个信息，就是从神的圣山回望人间的你我。我们借着敬拜，我们重建群体关系的中立场，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以敬拜为中心。任何关系当中的一个角色，为的都是要敬拜主、荣耀主。当我们以敬拜为中心的时候，人的关系就再也不是我们很麻烦、很费力要去维持的。在那一种关系当中，会充满神所赐生命的福乐。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对他的敬拜，借着他话语的引导，我们能够从自己走向彼此，让每一次的敬拜都成为我们向着主的朝圣之旅。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追求圣洁就是与人和睦，敬拜终究要回到生活现场，群体的关系就是生活的界面。你和弟兄姐妹的关系如何呢？来听这首诗歌，弟兄和睦同居。愿你我在教会能够真实地体会弟兄和睦同居的至善至美。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这好比